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真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之前呢，文慧已经说了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真言的第26章。那么这一章真言呢，谈论到三种不同的人，并且呢，给这三种不同的人下了一个评论。那么第一种人呢，是26章1-12节所讲的愚昧人，1-12节的愚昧人。第二种人呢，是13-16节的懒惰人，13-16节的懒惰人。那么第三种呢，是17-28节的恶人，17-28节的恶人。那按照这个分类，我们就可以呢把这一章的经文分为三个段落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，26章1-12节的愚昧人。那么愚昧人有什么特性呢？箴言书的1-25章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更是生活化的把愚昧人的情况呢描写出来了。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所罗门用反常的天气，也就是呢夏天落雪、收割的时候下雨都不相宜，来形容愚昧人得到尊荣也是不合宜的。这些生动的比喻使我们更加明白愚昧人的无知。那么究竟谁是愚昧人呢？文慧要在这儿再次的提醒您，箴言中的愚昧人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指那些不认识神、抵挡神的人。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要找一些人啊，哈曼、耶喜别都是最著名的愚昧人。那么26章2节也是很有意思的，经文说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。那么这是说呢，麻雀和燕子在我们头顶上翻飞是毫无害处的，同样愚昧人无故的咒诅也不会给人有任何的伤害，因为愚昧人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。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都不要惧怕恶人的攻击，反而是要全心仰赖耶和华。接着呢，4-5节，那我们读起来呢，似乎呢会觉得前后矛盾，因为所罗门叫我们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然后呢，他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看了这两节，您会不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做呢？那第四节的意思呢，是劝我们不要抱着别人怎样对我，我就怎样对人的态度，因为我们比愚昧人有智慧，如果做出来的言语和行为跟他们一样，那么别人也会以为我们是愚昧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待愚昧人最好的方法是不要说话，默默无言远胜于回答他们。而第五节的教导呢，刚好和第四节是相反的。这里头呢是说，愚昧人如果太强词夺理，我们就要指责他了，免得呢他以为自己了不起。不过在指责他的时候，不是用愚昧人的话，乃是用对付愚昧人的话，并且要有智慧的指出他的错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经过文慧这样的解释，您是不是比较能够明白这两节经文呢？那么文慧呢之前也说过，箴言这个词呢，它的原文有比喻的意思。我们从箴言书26章的经文当中就不难发现有很多生动贴切的比喻。26章7-9节就是一个例子了。7节和9节很容易明白，但8节呢，我们就要知道一些呢有关于基贤的背景了。那么基贤是什么呢？这是巴勒斯坦地牧童一定会有的玩意儿。我们最熟悉的一定是大卫用基贤甩石，然后将这个小石头呢甩出去，打败了非利士人歌利亚。那如果把小石头包在基贤里，这个石头呢就不能够甩出去，基贤呢也失去了它的功用。 所罗门用这个比喻啊，就指出如果将尊荣给愚昧人，尊荣也失去了光彩。接着呢，26章的第10节可以说呢是圣经中很难解的一节经文，一共呢有15种不同的翻译。其中一个翻译是指一个能干的人自己做一切的工，愚昧人则雇用首先经过的人。那简单来说啊，这节经文是说愚昧人因为思想简单，毫无定见，一切随着环境的安排，对于工作呢也是如此，随便的雇用工人，不加以选择，结果呢不但拖累了工作的进度，也影响了其他人的工作。那么在评论愚昧人最后的两节经文里呢，所罗门就做出了一个总结，指出呢两种人的情况。第一种人呢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，那么他有一点小聪明，便自满自足，以为他的见识他的主张是最好的，于是就不肯接受别人的劝告。那么第二种人呢是愚昧人，这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，也不接受别人的教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所罗门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理，人最大的障碍原来是自己啊，自满自足。一个不听从别人劝导的人，很自然的就很难顺服神的旨意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特别注意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段落，26章的13到16节。那么这几节经文描写懒惰人是如何的懒惰。懒惰人不肯工作，只懂得找不同的理由来推卸责任，竟然说呢道路上有狮子。其实懒惰人所怕的并不是狮子，而是遥远的道路和工作的劳苦。狮子啊，只是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借口而已。懒惰人除了喜欢推卸工作之外，也贪图舒服。所罗门呢用枢纽来比喻懒惰人是很适合的。枢纽呢左右旋转，但却不会离开它的位置。同样呢，懒惰人天天也是在床上翻来翻去的，没有离开舒服的床铺，甚至连伸手在盘子里拿食物来填饱肚子也不愿意。这就代表着懒惰人放弃了他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，我们也要留心，不要做一个懒惰人啊。如果我们不读圣经，不亲近神，最后我们的灵命也会因此而枯干，不能够振作的。26章的16节就指出，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。七呢，这个数目字在希伯来文化当中是完全的意思，那么在这所指的呢是指所有人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指出了一个懒惰人他会懒惰的原因了，是因为他自以为比其他人更有智慧更聪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记住，骄傲高抬自己往往是失败的根源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了第三个段落，26章的17到28节，这是讲到恶人。那描写恶人怎么样惹是生非，欺压邻舍，挑拨争端，假冒为善。第17节就指责那些啊喜欢干预别人闲事的人，而第18到19节就指责那些呢欺负邻舍的人。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别人的家庭纠纷，夫妻的争吵，有的时候是不适合外人过问太多的。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对方，那么就要为他们祷告守望，这已经足够了。接着呢，20到22节呢就讲到那些往来传舌的人。那我们从新约的雅各书里头知道，舌头呢是百体当中最小的，但是呢却像火一样有破坏的作用，因为说出来的谗言可以离间亲友，破坏家庭，社会国家也可以因为往来传舌而引起纷争。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止息呢？ 就是不听传舌人的谎言，不让他从中呢挑拨离间。可是呢，在很多情况之下，由于我们自己的不谦卑，我们的口中就说出对别人不满的话，而这些话语如果继续的传下去，就是以讹传讹，最后传出来的版本和原来的就有很大的分别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一些习惯尊敬的人也喜欢别人像他一样，所以呢就不惜啊千方百计煽动别人，又或者是用言语来挑拨，使亲友分离，甚至是国家破裂。那么在列王记上十二章呢，就记载了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王，就是听从了和他一起长大的青年人的挑拨，向他俯首称臣的耶罗波安呢，说出了得罪前王的话。他这样说：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你们必负更重的恶。这番话呢，就像火上加油，导致呢以色列呢分裂成南北两国。那么接着呢，在箴言的26章23到26节里，所罗门就劝人要防备那些口是心非的人。他们的话虽然是甜言蜜语，但心里头却充满了诡诈，表面说如何敬重你，但是心里却想法子来对付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啊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的，这些计谋是神不允许发生的。所以27节说啊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。这和我们中国人说的害人先害己是同样的意思。就像以斯帖记里头的哈曼一样，他本来设计了一个木架要来陷害莫迪盖，可是到了后来，这个被挂在木架上的却是哈曼自己。这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，
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